伙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都好吗？感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盼望大家每一位伙伴朋友晚上都好哈，盼望每一位这个晚上我们在这个同心带领我们一起敬拜哈，我觉得今天的敬拜非常的深入哈，那是在于衔接的部分呢，哎呀，我的这个声卡就出现问题了齁，我就没有掉线，但是我的声卡呢就声音就不行了，过后呢调整了好久，调整了好久，终于恢复正常齁。好，感谢主，感谢主，这晚上你有被圣灵触摸吗？这晚上你在敬拜里面有摸着圣灵吗？这晚上圣灵有给你触摸，有给你感动，有得着，有摸着你吗？阿们阿们阿们齁。哇，有些弟兄姐妹在播放着齁，那个库尔曼牧师的那个视频的就感觉流泪齁。其实在库尔曼牧师这个的音乐里面齁，他们的合唱团呢真的带有很强的这种的医治在我们当中齁。所以如果主在你身上做就让他做齁，这是很美好的齁。感谢主，感谢主齁。哇，看到又有哭又有笑了。那到底你是哭多一点呢还是笑多一点点呢齁，其实没关系齁，不管你哭多一点笑多一点都是神在你身上做的美好的事情齁。啊，确实在那首歌里面你会发觉很强的一个流就在我们当中齁。那今天我来一些加仪报告齁。那加仪报告就是我们三月到五月份也可能到六月份呢我们会一起进到我的圣灵系列齁。刚才那首最后一首中文歌叫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保惠师齁。那以后呢我敬请大家呢在敬拜的时候就真的闭上你的双眼来到专心的去敬拜主齁，不要问什么歌什么歌等等。第一呢你自己没有办法敬拜。第二呢你影响别人敬拜。第三呢又会有很多大发热心甚至很鸡婆的人会去怎么样呢，会去回答这个问题，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呢大家都不在敬拜，大家在什么呢，在一边来到打歌，一边在找歌，一边在找白兔，一边在找 YouTube, 一边在找 Google, 一边在找 Bling, 对，等等，到最后呢我们整个的敬拜的凝聚是为了来到让大家更亲近神的时候，就为了几个弟兄姐妹的问题，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那大家又回答什么歌，大家又回答，我们整个敬拜的凝聚的流都已经没有办法再晋升了，你说你是不是应该请吃牛肉面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以后啊，我在宇宙明星有跟大家分享了哈，所以以后如果说敬拜的时候就不要问歌曲啦哈，就不要问歌曲啊，当然结束了你再问，或者是你就把它记下某些部分，过后呢再去找就 OK 了。诶，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两碗牛肉面，哈哈，没关系没关系，我在宇宙明星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啦哈，那么呢啊我们也顺便也稍微提一下咯，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大家敬拜。因为其实很这样的，当你没有看到歌名的时候无所谓，你一看到歌名的过后你一定不敬拜了，你开始找歌，你开始找白兔，你开始找谷歌，你说你正确不正确，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呢如果说结束了敬拜结束了再问哈，或者是私底下再问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这样就 OK 了，就不要影响大家了哈，好不好？没事没事齁，我们大家都是彼此提醒一起走这条道路啦齁。以前我没有说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慢慢就会越来越明白了，圣灵会带领大家齁。但是过后我发觉我们的同工们都很热心的，大家在敬拜他们也开始去找歌。对对对对，放歌的时候他前面都会有歌名啦，都会有歌名，自己看啦，就不要问别人啦，对。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问题没问题啊，小事啊小事啊，就是彼此提醒提醒就 OK 了哈。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敬拜我们可以更加深入，我们不希望整个流被打断了哈。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敬拜的时候不好好敬拜，就去找歌，那你发觉找歌了过后呢，你失去了最重要敬拜跟神连接的部分。那过后你找了歌过后，你发觉你在听那个歌的时候，你发觉一点恩膏都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会发觉呢，同一首歌它在哪一个的时段来到敬拜，跟哪一个时段的配合啊，它完全是不一样的经历跟不一样的感觉的。你会发觉同一首歌它在于那个流的连接的时候，它能把那首歌的恩膏带得很有果效。但是你在别的环节你在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首歌很普通啊，怎么会在那时那么有恩膏的呢？它就是它奇妙之处就是在那个的流里面的时候，配上这首歌的时候，它就能发挥那个果效。但是它没有配上那个流，它就没有办法发挥那个果效。当然我不要讲本身有一些歌本身恩膏就很强烈了，因为一般上就是在每一场敬拜我们就是看圣灵要做什么，我们就找歌去配合他，去连接于他啊，这个是在于一个的敬拜的一个另外一个层次里面我们敬拜了，这样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再加油，一起再努力。好，感谢主，感谢主。OK， 好，那我不多讲了哈。那我们现在我进食已经第几周啦？已经第几天啦？你到底瘦了多少公斤啦？哈利路亚！啊，我现在应该是大概瘦了，应该有，我看应该有，11-12公斤吧，11-12公斤哈，大概瘦了11-12公斤啊。一开始瘦是很快的哈，接下来的瘦就越来越慢了哈啊。但是我希望这次可以达到15公斤啊，现在大概应该有11点多是。12公斤这样啊，我希望再加油哈，我希望再加油。对对对，5周第33天啊，大家进食的怎么样？一切都好吗？会不会身体很累，或者身体很疲乏，或者没有力气了等等等等哈啊？如果是这样的，记得身上拿着一个巧克力，或者身上拿着一些糖果哈。如果有需要的就赶紧补充一下哈，赶紧补充啊！这段时间过，你一定可能你蹲下去站起来，你就会觉得有点头晕哈，有点头晕啊，或者是这段时间你会觉得好像走路开始没有力气啊，这都很正常哈，这都很正常哈，所以啊没关系哦。还有打什么打番薯吃啊，打红薯打成流汁，没瘦多少，你厉害了，你是高手了。好，感谢主，感谢。谢主哈，其实都没关系啦，最主要的是你身体可以体会到这种进食带来的身体的落下，跟你的灵自然会越来越强壮哈。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加油，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周了，你想一下哈，我们下一周在这个时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吃了，哇塞，我们下个星期记得准备好你的圣餐下个星期再准备好你的羊肉，我们一小块的羊肉好了，不要搞整块羊排来跟你讲啊。一小块的羊肉啊，我们拿去，我们去烤羊肉好不好，来搞个羊肉串。我们来过逾越节吧，逾越节吧，对吧？我还不懂逾越节应该怎么弄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周，我还有时间去怎么样弄啊。反正下周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的是逾越节这方面，也一起过逾越节哈。然后呢，我们就没有上我的圣灵系列啦，我的圣灵系列就在下一周啦。但是下个星期我们的分享就分享关于逾越节这方面的东西啦啊。我还没想到要怎么做啊。尽量就是说刚如果开餐的话呢，尽量少盐少油，少味道啦哈，少味道。最好是放一点点。 点盐好了，或一点点糖好了，就 OK 了哈。没关系啦，你自由发挥啦，然后你要烤羊肉也可以啊。但是如果说接近圣经的话，就是烤羊肉啦，我们不用烤羊肉，羊肉你肯定吃不了这样多的啊，你就烤羊肉串。我们当过一个逾越节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就在那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到进行我们的逾越节的晚宴啊。我们准备好煮的饼、煮的杯，那我们还有逾越节的羊肉啊，我们一起度过啊。那之后呢，怎么样进行？让我想想啊。如果我们想继续再进行除酵节呢，也就是说，接下来的那个十天呢，我们就不能吃有酵的东西哈，就是说面包啦不能吃，你只能吃面粉做成的一些东西，是不可以有酵啦哈。但是我在想着我们要不要进行哈，但是逾越节那天是肯定我们会一起过逾越节哈，大家期待不期待，好玩不好玩啊？大米可以的，大米可以的，就是无酵嘛，有酵的东西就不可以了，反正就是面包啦，或者是一些面啊，什么说面条啦，或者之类的，它可能会放一些酵啊，或者一些蛋糕类似这样的，可能会放一些酵。那如果说没有的话，我们就哈，我觉得也是很好玩的哈，但是我们还没有太懂它的意义，我们就边走边看呐，我们再知道哈。我们再看哈。哎，对啊，今年我们大家应该是准备去弄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啊泡菜。那今年泡菜就应该不可以了是吧？我们去研究一下，好，我们去研究。对啦，去吃烤饼一下啊，像酸菜也不能吃了不是吧？OK, 没事，我们再看啊。那我们来临的周六，我们继续跟大家与主明星啊。反正如果说我们有补课或者是补班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与主明星啊。没有补的话，我们就照常啊。好，那么呢，这是我们逾越节还有灵的人生 3.0 得胜的晚宴哈，所以期待看到大家一起出席，我们一起的来到跨越，一起的得胜，一起继续突破啊。好，感谢主，不讲多了，我们今天就马上进到今天的分享，就是第16课圣灵的朋友凯瑟琳库尔曼。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到对，就是太阳落下过后哈，我们的进食是到六点钟，就是说六点过后你就能吃了哈，所以六点过后记得不要把一头牛塞进你的肚子哈，记得就是说少吃多餐哈。吃一点点，吃一点点，吃一点点，最好一开始用小米粥，来到去暖胃一下啊，让你的胃得到暖了，或者是你或者是有豆腐花，也是一种很好暖胃的东西。有时候我会做绿豆汤或者红豆汤，也是一样啦哈。车前可止，其实大概十天就可以吃了，最后十天啊，现在大概最后七天左右，你也是可以准备可以。可以吃了，差不多了哈，差不多都可以吃了哈。今年我没有吃车前可止，因为呢在这里呢我这里我没有去买到了哈，所以我就没有吃车前可止啊。但是我发觉呢，大概到了最后的部分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我的很多宿便啊，特别这两天我的宿便都开始出来了，哇塞，我跟你讲，我的宿便呢，如果把它加起来那个长度呢，我告诉你哈，真的是长的，告诉你，哈利路亚。但是呢，它没有像你吃了车前可止呢，你就能是很长的哈，就是说连接着完全是不断的哈。但是我就讲说，现在我开始排出去那个宿便呢，真的是我那个味道惊人哈。那些的宿便是很有重量的，它一下子就砰就掉下去的，真的是哈啊，它会把你身体很多不好的东西排出去，而且它的颜色、它的味道、它的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发觉到，其实不用吃也是可以哈，也是可以，所以没关系哈，你就让神在你身上做，反正都是美事。OK, 好，感谢主，今天不讲了，我们得继续了。OK, 好， 上周有跟大家分享了，凯瑟琳·库尔曼呢，她是在1907年5月9日出生，那她活到68岁，1976年呢，2月20日就离世，所以享年68岁。那么呢，我看了她的整个的自述里面，包括看过她整个的故事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就放了一个标题，森林的朋友凯瑟琳·库尔曼哈。那么呢，我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四点哈。第一是侍奉流传后代，第二是传承属灵遗产，第三呢是亚伯拉罕圣灵朋友，第四呢是为何是他哈？为什么是他呢？其实你会发觉，真的是他会成为圣灵的朋友，他不是偶然，他是一个必然，真的很有意思。好，那么呢，侍奉流传后代，那么呢，我们来看看他生命的一些的真理的腰带，他一生的相信，他人生的信念，他生命的执着，也是他的名言，也是真理的腰带。这其实在上周就应该跟大家分享的，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分享，但是留到这周我觉得更好，因为这周我们可以再继续更深入凯瑟琳·库尔曼的生死的生命哈。那么呢，我上周有跟大家讲他最典型最标准常常会口头会说出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经典的名言，也是他真理的腰带，就是不要使圣灵担忧，他是我的一切。哇，你看到这句话不是普通一个不是普通一个普人可以说出的或者是祷告出的一段话。其实很多时候齁，你看我们每一位同工，对不对？我们每一位同工，他们在这个灵的人生四十舞蹈会齁，在舞蹈会的时候他们就祷告，你会发觉当他们一祷告的时候，你就能看得，你就能听得出，感觉得出，触摸得到，就说到底他们今年他们突破多少，他们成长多少，或者是他们生命已经到了哪一个属灵的一个成熟度齁。所以一一都没有办法逃跑，因为有些的陈述句，有些的祷告的词句，如果你没有到那个的成熟度，你根本没有办法祷告出来，大家同意吗？所以如果说你跟圣灵没有这种关系，你能在讲台说 Don't grieve the Holy Spirit, He's all that I have, 你能这样祷告吗？你不能，你根本祷告不出来，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度，他的生命有这样的承载力，他才能做出这样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真的看每位神的仆人他们的名言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了。就好像打个比方，今天呢，如果说我们讲，如果三年前、五年前，那你叫谁呢？你叫创意去祷告，圣灵，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宝贝甜蜜酱。我告诉你，他祷告不出来。但是三年后你再让创意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哇，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他成长了，他成熟了，他跟以前不一样了。阿们阿们。同样的，他的第二句名言是，所有的神迹和我都没有关系。那这是他第二句的名言哈。他第三句也常讲的，就是说，他说并不是凯瑟琳·库尔曼，但是圣灵，看到吗？所以这几句呢，都是他有这样的生命的承载度，还有生命的成熟度，他才能祷告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而接下来呢，另外一句他常常喜欢，也常常是他的一个名言，就是圣灵是最伟大的推广者，他只推广一人，耶稣基督。哇塞，哇，我觉得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证明呢，他对圣灵的认识并不是皮毛的认识，他对神的了解也不是那种好像只明白表面的，而是他真的深入的认识圣灵。如果 不然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做出这样有高度的祷告齁。那接下来呢他另外一句这句我很喜欢的，他说神不寻找金器银器，他寻找的是愿意的器皿齁。所以他确实来到让我们知道，其实真的如果你问我自己，我不是金器，我也不是银器，我觉得我只不过是一个土器。但是呢我带着我是一个愿意的土气，所以呢神就拣选了我，神就让我走上他这条道路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美好的哈。那接下来呢他另外一句名言也常常他这句我觉得也是很感动的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耶稣站着准备聆听你的哭泣，也准备回应你的祷告，他对你生命每一个细节都感兴趣，他比你更认识你自己。我觉得如果说他不是走到这个成熟度，他也没有办法做出这个祷告。其实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常常有一种很宗教的思维，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主啊，我是多么微小，我是多么微小的一个人，我是多么不起眼的一个人啊，我是多么多么这个，所以你太多，你是这么伟大的神，你根本就看不起，或者根本就不会看到我这个小人物的一个需要等等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我相信我一件事情啊、哦、相信我一件事情，我们里面多多少少有宗教的灵，还有特别你可能在以前你常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他会做这样的祷告哦，卑仆来到你的面前哦，卑仆完全不配的来到你面前做祷告。我告诉你，他跟神祷告是叫卑仆哦，卑微的卑哦，但是他转个头的哇，去来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成为什么这个一个骄傲的牧者，指指点点别人去做三做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用这种卑仆，我不配的来到你的面前，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我说白了就是叫狗屁的话哈。当然很多人可能你听我讲到的时候，你会说哇以诺你用的词哈确实很不客气啊，你有时用的那个词，比如说我在女主明星我用了一个词，我用鸡婆这个词，有弟兄姐妹就来纠正我哈，来发给我好几个同工来纠正我，说他说鸡婆是在骂人，所以这句话你不应该用。那我真的想告诉大家，骂人难道不可以吗？骂又怎么样？耶稣在圣经也是骂人啊，耶稣还骂那些法利赛人，骂他毒蛇的种类，骂他骂得够难听的，那不是耶稣在骂吗？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不要在神的面前去装到自己很圣洁，不要在神的面前去装到自己好像多么卑微，多么，我会告诉你，这些一切都是在宗教里。我觉得假的够了，我们装的够了，我们做假，我们做不对东西够了，不要再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在那种做装假无谓没趣的东西。我觉得有时东西真的是很直白，对，你可以讲我，你可以说我，你说为什么你不是那种很温柔的牧师啊，你不是讲话那种很温和的牧师、啊、我告诉你我不是啊，我会告诉你我是会最真实的我啦哈。那如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顺便跟你讲，我刚刚那我刚我带那个地方要带聚会嘛哈，那我就写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哈。其实神要这样的敬拜者，弟兄姐妹，你说神要这样的敬拜者，你说一下，神是神，那大家有上过了灵的成长的，神敬拜的准则是什么？告诉我一下，敬拜的准则，你不要跟我讲，不忘记了啊！敬拜的准则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敬拜的准则，大家还记得吗？敬拜的准则在灵与真理里，谢谢，恩宠，谢谢。 在灵里我相信大家都会了，那在真理里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如果你在一年前上我的课程，两年前上我的课程，第三年上我的课程，我每一场课程我都要求跟一年前不一样，跟两年前不一样，跟三年前不一样，因为这是我最起码对弟兄姐妹的一个认真与一种的忠心。三年前我没有这样写，但是今天我写给你看，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就是活在一个诚实无伪的生命。什么叫真理呢？真理就是活出一个真理无伪的生命。那真理是什么？无伪是什么？无伪就是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虚不慌不骗，这是叫真理的敬拜。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时候在神的面前装个卑谱，回个头的时候呢，就去欺压压榨弟兄姐妹啊，抢夺教会的财产，在那边来到去欺负各方面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觉得我们有那句讲那句，我们最真诚，对你能讲我不客气，甚至你能讲我说很粗鲁，甚至你能讲我很多很多，你要讲你怎么讲无所谓，那我告诉你，我不装我不假我不看我不卑，我就是真以诺。哈利路亚。好，那当然我觉得走在这条路上，我就准备了，有些人会喜欢我，有些人也不会喜欢我，那么呢，我觉得我这生我要努力的是讨好我的主人耶稣的喜欢，那就够了，我不需要来到讨每个人喜欢。当然我过去的时候，我的服事的生涯很多人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一直处在那个状况，我就希望更多人喜欢我，每个人都喜欢我。但是当我走上了这个泥土系列的过后，我发觉真的这个世界上你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喜欢你，喜欢你的就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他也会不喜欢你。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去一直想办法来到让大家喜欢，或者是讲一些道让大家喜欢。如果我担心如果我讲一些道让大家喜欢，当然我也会讲，讲完了过后呢，以后我可能下了地狱，你也陪着我下地狱，我觉得那也没有太有好事。或者没有下地狱，我们可能站在什么呢，站在远远黑暗咬牙切齿看着圣城，我也觉得在浪费时间啊。但是我很实际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回到圣经，耶稣是真的很不客气，而且是粗鲁，而且是有点像粗暴的来到骂法利赛人啊，骂文士，骂那些宗教人士，骂他们是什么呢，毒蛇的种类哈，然后骂着撒旦是你的父。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够力的。所以呢，你不要再告诉我耶稣很温柔，耶稣很有爱，耶稣很着看对什么人啊，那种来到欺压百姓的，来到压榨神的儿女的，耶稣完全跟他们没有客气。我告诉你，当然那你又要挑战我，你说那你是耶稣吗？没有，我肯定不是耶稣，但是我看到耶稣所做的，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我效法耶稣。哈利路亚。好，那我不讲多了，我觉得我们要对耶稣有改观。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被宰杀的羔羊，愿意献上被宰杀的羔羊。耶稣同样是犹大的狮子啊。我觉得有时东西真的要看得清楚，不要把耶稣看只是一面的。如果你在这个平台上你能看到，就是说我一直很努力的来到付出我的爱，来到爱每位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每位弟兄姐妹的一直的成长。再累再不容易再艰难再挑战，我一样坚持，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对我的服事的忠心，我对我的主的爱的一个回应，同样也是我对弟兄姐妹一种的爱。但是这并不代表那种爱就是应该那种柔柔弱弱的，软软弱弱的。但是爱也包括管教，爱也包括说实话， 爱也包括什么呢？包括来到指正及纠正。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错的就是错，错它永远是错，它不会被人美化了它变成对。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质之重。所以这身我已经准备了，你爽我就爽我，你不爽我也没有办法爽我，我也没有想要去讨你让你爽，我只那知道我这身就是要讨我的耶稣的爽。哈利路亚，哎呀，就在真情流露再跟你说一番。哈利路亚，感谢耶稣。 OK， 来我们走下我们走下去。OK， 好，那其实另外一句呢就是就是凯瑟琳库尔曼牧师哈，他的其实他们在那个年代，他们根本很多时候也很少放一个牧师的抬头在后面，只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这个抬头变成很重要。所以呢，我根本都不喜欢人家叫我以诺牧师，虽然我是一个被安利的牧师，我的安利还非常的有什么呢？有含金量的案例啊、哦！我的案例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参与案例的牧者就有30多位哈、哦，还有加上那些旁观过来看的那些牧者都超过40多位，可能有50多位也说不定哈、哦。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当你一直求人家案例你的时候，你得到人的可怜来到案例你，但是你得不到神的一种的尊荣在你的身上。所以一般上人家讲你安利的时候有3位牧师已经很威水了啊，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安利有30多位牧师一起来到去一起来到参与那个的安利的整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要讲的不是我有多厉害，我要讲的就是当你不跟神要这种世上的东西的时候，神就给你天上的东西。当你真的敬畏神走神的道路的时候，神就尊荣你，神就怎么样，不是尊荣你，神就来到肯定你，神就来到什么的，就是说当你不求，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真的真的很好玩，但是你不要跟他玩虚的，你不要跟他玩假的，你不要心里面一直想着我要被安利，我要被安利、但是呢后面就怎么样呢，嘴巴就哎呀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哎我不要了。我告诉你，你很假，你去照个镜子啦，你去照个镜子，你那个假的样子看得我想要作呕啊。抱歉啊，这些天我真的看到太多那种虚假的东西，让我真的看了真的是，我真的很想告诉对方，我看你这种又假又装又做的样子，我真的想要吐啊 ！OK， 但是这就是人生呐、啊，这就是很多很多的我们需要经历的整个的过程呐 啊！当你身上有好处的时候，大家都围绕着你跟你讲，哎呦，就多多，哎呦，一诺一诺。当没有好处的时候，踩你都傻，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到了这个阶层，对不对？我觉得我不是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意识到了这个岁数，我还有几年可以活呢？所以我这生我只留下我的年岁，我的时间给真正想交朋友的人，真正来到在乎有余的人。我不想再浪费我的时间在于那种什么彼此关好啦，彼此来到彼此给好处啦，这样的我觉得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觉得真的真的那些真正就是说可以来到建造关系到永远的。所以有些人来找我，他只是为了施工；有些人找我只是为了我要开门给他进中国；有些人来找我只是想上我们的平台；有些人来找我就是想要有在这些的好处。但是呢我想找他只是因为我要跟他喝茶，我要跟他喝咖啡，我要认识他，我要明白他，我要认识这个人。但是他找我他不是，他就是要施工，就是要来到要在中国，要我给他安排行程，要我给他安排这个，我觉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不介意帮你安排；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不介意帮你打开你要去的国家，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你来到我的这里，你不在乎的是有余，你在乎的是有更多的好处。我觉得我们的有余就到这里，我们就保持一个很和谐的关系的同时，我们不要再靠近了。这种我觉得就应 应该保留在这种的情况了啊。当然，这是我的持守，这是我的坚持，这也是我一开始服侍走到今天的坚持。所以我不装，我不假，我不做，我从那时就开始到现在，所以我一直还会这样，我一直到见主的面，我也希望我是这样啊。当然啦，这样的道路比较难走是真的啦，因为有时是你给我的好，是我给你的好处，我们彼此交换好处，我们就彼此成为一个好处的一个圈子，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咯。好了，那不讲多了，我们走了。那么呢这句也是他很经典的一个名言齁。他说什么呢他说全世界都认为我是愚笨的，因我把我生命的全部给了那位我从来未见过的，我确实的知道我在他的同在需要说什么。当我定睛在奇妙耶稣的脸上，我只想说一句，我已经尝试了尽我一生所能献给你。哇哇哇哇耶。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忠心，看到吗？忠心，这就是他一生的这种的忠心。神要我们什么？忠心与良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有时候他成功是已经注定了他会成功，他的成功不是在世界多成功，他的成功是他爱耶稣，耶稣也爱他。他成功是因为他真的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成功。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重新来到认识何谓成功，何谓不成功。来，我请主持人今天大声的把这三句他的名言真理的腰带大声的念给大家听一下。
好的，我做了一个选择，我选择今生要圣洁，并且我愿意付上任何代价来被神使用。钉死老我，两个意志就好成为一个。我有向神降服我的所有，我的一切，然后第一次我真正的晓得能力的真谛。
好的，谢谢哈。那这个是他的名言哦，他的就是说他留给后代的，他的生活的品质也是一种真理的腰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要拿太多时间在这里，因为我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成为圣灵的好朋友啊。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请自由帮我们读一下啊。
我奉献了我的生命。当我看到我完全有可能将我的生命，我的身体作为活祭献给他时，我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了从未有过的奉献。这种奉献是如此奉献给他，以至于全能神的名因上帝的恩典而得救的罪人的生命可以得荣耀。天父不求金器，凯瑟琳·库尔曼是谁？天父不求金器，他不求银器，上帝要求让出的器皿，那些愿意将自己的意志顺服于天父旨意的人。世界上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生命如此臣服于他，以致全能上帝的名将通过他的生命得到荣耀。记住一些东西，记住一件事，上帝绝不允许困难进入我们的生活，除非我们也有能力处理它。上帝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能力，他给了我们胜利生活所需的力量。事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具备成功应对生活所带来的一切，所需的一切。
阿们。好，这都是他的一些的名言还有真理的腰带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下一些真的他真实的神的仆人使女啊，他们的一些的名言，你发觉到真的你能少走冤枉路很多年哈。还有接下来来这点再帮大家念一下，
这不是值得的问题，这不是配得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人配得上。这不是我们的完美或我们的忏悔，也不是我们的努力达到完美或有价值的地方，唯独是神的恩典。举个例子，让我分享一个我小时候难忘的经历。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六晚上，爸爸和我正要进入位于米苏里州康科迪亚主要街道上的肉类市场。 我们两个正站在门口，突然一个男人明显喝得酩酊大醉，把爸爸推了回去。我看到我父亲走在一边把门打开，而陌生人摇摇晃晃地走进市场，旁边站着一个人看着全场，知道爸爸是康科迪亚的市长，他问道，乔库尔曼，你打算让他逍遥法外吗？我还拉着爸爸的手，见他笑着回答，我有能力让他先走，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关于爱和谦卑的一刻。谁能彻透神的爱？谁能彻透神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时，他就爱我们。你现在读这些话，可能是个罪人，你可能犯了书中所有的罪，违反了上帝的每一条诫命，主继续爱你，他没有把你放在一边。
最后一句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啊，他说你可能犯了书中所有的罪，违背了上帝每一条诫命，主继续爱你，他没有把你放一边。这在100多年前已经有人可以看神的爱看到如此之透，我自身感觉到羞愧，我自身感觉到为什么当年他看神的爱看到这样的透没有办法传承下来。我们的罪比头发还多。哇，你这个厉害，你这个厉害，高手高手高手，你是高手。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看100多年前他已经能看神的爱看到这样透，我告诉你，如果他当年就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我们可能真的就不用这样多年被定罪、被控诉、被控告，在宗教里面打滚痛苦了这么多年，你说难道不是吗？但是他这个看透神的爱这句根本没有太传承出来，但是我要说100多年前已经有人看到这点东西，我觉得真的真的，所以我会告诉你，凯瑟琳·库尔曼他不是外面有能力而已，他是真的认识神的人，所以我才会把他的等级放到一个高度，说他是圣灵的朋友啦。OK， 好，那么呢，再来最后的，得读给大家听一下，自由。
我向他降服了我的一切。凯瑟琳·库尔曼是谁？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了他，一切。然后我第一次意识到拥有真正的权利意味着什么。我属于他。当我可以面对整个世界并说我属于他时，我感到非常自豪。这个宇宙的全能神是我的天父，我是他的收养，我是他奇妙儿子的共同继承人。在你容易沮丧的那一刻，当你发现自己处于束缚的精神中时，抬起头来，停下来，记住你属于谁。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看着他的敌人时，他说，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那是上帝的爱，天上的爱透过耶稣这个人对地球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访问。
看到吗？他写的这些的名言，真理的腰带，真的，你看到他对神的爱的认识，真的是到这样的高度。所以为什么写这凯瑟琳·库尔曼的时候，我不是放凯瑟琳·库尔曼，他可能在他身上。女仆人当中可能在她身上彰显出最多医治的一个布道家，所以我可以写凯瑟琳·库尔曼，圣灵的医治布道家，或者是圣灵的大能的医治者，我也可以这样写。她确实在身上也很多的医治，但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他生命最珍贵的不是在他身上有很多神迹奇事，而是他真的跟圣灵的认识去到这个地步，他是真的认识圣灵啊。好，那这里不讲多了，因为我们今天有太多东西要分享了。那接下来就是属灵传承属灵遗产啊。那什么叫传承属灵遗产呢？那么在这里呢，在这个的例子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他对这个神迹的认识啊。所以你来看看他对神的认识，不是 单面的、磨面的，而是完整的。这发生在100多年前。来，我们请自由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今日基督教杂志采访凯瑟琳·库尔曼时问道：“你对神迹的定义是什么？”他回答说：“你们认为是神迹的事，对我来说可能就不是这样。记得有一次，一个在洛杉矶威尔夏大道认出我的小男孩跑来告诉我，他曾经经历了神迹，当需要钱时，他捡到了25美分。对有些人而言，神迹就是癌症得医治，或是完全违背已知科学定律的超自然现象。但我认为，每一位婴儿的出生都是神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哇，你明白他的意思吗？哇，我觉得我不多做解释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对神的那种的认识啊，我觉得真的惭愧不如，惭愧不如，真的是惭愧不如啊。好，那么接下去啊，这个是这个人呢啊，叫安德烈沃马克啊，他其实我其实看了他写，我认为他其实是比较反对圣灵工作的一个人呐、啊，我感觉啦哈，可能也不是啦，我只是我觉得而已啦哈，他就在于他的书里面，他写如何才能取悦神哈，他就有讲过一段这样的话哈，我们请自由你快速的读给大家听一下。
好的。凯瑟琳·库尔曼是一个很难让人产生好感的人，我从不愿意接近他。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奇怪的、诡异的人，每次都穿着白色长袍，好像飘到台上一样，做出很多让人费解的事情。但是我却无法否认这些摆在眼前的神迹，所以我悄悄地走到了台上，走到了离他只有几英尺的地方，仔细地、认真地研究他。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同样的问题：神啊，凯瑟琳·库尔曼究竟做了什么？你才让他拥有如此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当时如果你也在场，我敢保证你们当中的大多数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当某个名声不好的人行出神迹的时候，我们总会斩钉截铁地说，这不可能来自于神，因为神不会用一个肮脏的器皿。我们以为神认为合格的才配拥有神的大能，才配行出神迹。所以我们努力背诵神的话语，不停祷告，按时去教会，定期奉献十一。只要我们表现得好，只要我们尽力，神就一定会喜悦，一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降福给我们，赐大能给我们。这也是此刻坐在台下的，来听我讲到的很多人的目的。你们以为多听到，多参加大会，多参加学习班，就会变得更圣洁，就会取悦神，赢得神的心。
好，接下去继续啊，这对。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你的行为永远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永远无法让神认为是合格的。当凯瑟琳·库尔曼的传记出版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有很多属世的行为、属世的问题。她脾气暴躁、易怒，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都不完美。但是她却被神所用。也许你会问，怎么可能？神怎么会用一个肮脏的不圣洁的器皿？知道答案吗？因为神根本就没有任何干净的圣洁的器皿可以用。可是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比起大多数人我还是不错的。我每天读经4个小时，祷告2个小时，一个星期进食2次，看到了吗？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症状，自己人和自己人比较。还有些人认为，虽然大家都不完美，但是神至少会有一个最低限度，虽然没有人能够拿满分，但是如果试题的难度太高，即使你只得了30分，你还是属于那前20%的，神就会回应你的祷告，祝福你。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这是宗教徒。谢谢自由。所以我们在这个安德烈哈沃马克他的这个的书的一个段落里面，他写出了这段真的很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要跟大家讲齁，凯瑟琳·库尔曼他在自己的书透露出 透露出什么呢？自己的一个状况，属实的行为，属实的问题，他脾气暴躁，易怒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就是讲说凯瑟琳库尔曼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也承认自己软弱的人，他固然不是完全的人，但是他比我比你更加的老实，来到承认自己的问题，并把自己的问题摊在光上，让神的光照进来。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其实真的我们里面太多太多的宗教的东西了，所以我常跟大家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就是这样，我跟你没有两样，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凯瑟琳库尔曼跟我们也没有两样，只是神把他摆放在那个位置。所以也就是说，到最后他有这个神迹奇事等等等等，跟我们没有两样，也是一样，他会有脾气，他会属事，他会有属事行为，属事的问题等等等等，他都会有。但是什么东西我们不一样呢？我们不一样是他对神的那个忠心跟良善，他对神的那种的爱，他对神的依赖，他对神的连接，他就是知道自己有多糟糕，他才知道神，我就是这样需要你。所以这才是能显然的不一样。所以神把我们摆放在不同的位置，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作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地上需要服侍的一部分。真正让我们彼此不一样的是跟神那种透彻连接，对神那种产生那种的认识，那种这么亲近的靠近。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跟圣灵的关系的那个的我们跟圣灵的关系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他给我们的服侍侍奉我们其实都一样的。所以我不会以我是一个牧师来感觉骄傲，或者我不会以我是一个有很多神迹奇事感觉到我很厉害，但是我会以我跟圣灵的关系的亲近靠近，我感觉到美好。阿们阿们。那这段话我特别找出来让大家真的重新去认识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不是完全的人，甚至我告诉你，这些人这个安德烈自己承认，他去到那边看到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难以会给人感觉好感的人，我不愿意接近他，他是一个奇葩，他又奇怪，他又诡异，直接穿个长袍的飘来飘去，你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但是这个是很多人对他的一个外表的看见。但是如果说你在他的真理的腰带流露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跟圣灵的认识是如此如此的什么呢？如此的贴近跟靠近，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深入的真理的腰带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这个是他自己的出版里面写的哈，我没有在讲他的坏话啊，你不要以为一诺这么你讲了他的坏话，没有啊，他的出版自己写的哈，而且也不是我讲哈，是这个安德烈沃马克。所以我常跟大家讲弟兄姐妹，我自己也有很多我的问题，我也有很多我的软弱，我有很多我在努力突破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有很多的艰难跟熬炼等等。但是呢，我们就一起抱团取暖，我们一起的努力的来到努力的来到去建立彼此，一起抱着团，软弱的人跟软弱的抱着团一起的前进啊。等下我会跟大家讲啊，等下我会跟大家怎么成为圣灵的朋友啊。燕玲你先不要急啊，接下来就讲了哈。 OK， 好，那其实呢他在这一位呢你们要认识哈，他叫 Robert Lydon 哈。 Robert Lydon 呢他是一个神童，我告诉你是一个神童。他真的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毕业大学，然后呢他 读什么学什么都很厉害，简直是一个神童。他是这个复兴电视台的一个创办人哈，所以他在做啊，这生当中他做很多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他神的降临就是他写的哈啊，但是当然他过后也跌倒了哈，现在应该恢复了啦哈，所以应该渐渐的又回来了哈，他也跌倒了哈，所以他在他的一次的访谈哈，他跟凯瑟琳库尔曼牧师的访谈。他问了凯瑟琳古尔曼一个牧师一个问题哈，就说诶你被神拣选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凯瑟琳古尔曼回复他什么呢，他说我不是上帝的第一选择，我甚至不是他前三个选择。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我是他第四个选择。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神原本有一个衣袍要给一个人来到做这凯瑟琳库尔曼做这的东西啊，那么呢他就打算是要交给第一个弟兄那个牧师，他不要，他就要交给第二个弟兄，那个牧师也不要，他要交给第三个弟兄，那个弟兄也不要，到了第四个选择凯瑟琳库尔曼才被神选上。所以他说他是第四个选择。所以如果你问我，我也是一样的。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现在在做滴滴云端的东西，或者现在在带领这一波，我不会称为这滴滴云端是一个事工，我会称为滴滴云端是一个什么呢？滴滴云端是一个运动。因为我相信接下来不只是滴滴云端会走着这条的路，我觉得神也会兴起不同的国家的事工，或者兴起不同的国家的弟兄姐妹或者牧者等等，一起走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不再装，我们不再假，我们不再玩虚的，我们不再搞那种宗教的东西，脱离完前宗教的架构，一起追求真实的耶稣。我相信神在很多的地方会渐渐的来到，把这群人呼召起来，这群人一起的前进。我们不再是读一本神话故事书，我们乃是真实的读神写给我们的一本生命指南。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再是听闻十年前的耶稣，我们是每十秒钟都在经历着我们的耶稣。我相信神会兴起很多，但是呢，同样你问我，我也相信，我也知道，我不是第一个选择，啊，我是他的第二个选择哈。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我想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衣袍在我的身上了，这个衣袍在我身上，我不是第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以前我的就是说，在我回应神的呼召那段时间的时候，比如说我应该走的路，可能是一个先知的路，但是呢，过后呢，我就发觉我不是走了先知的路，我好像先知还加上其他的东西的路，就混合了一些的衣袍在我的身上，所以我知道有些衣袍不是我的，有些衣袍，然后呢，如果混合几个衣袍，神就会以你哪个衣袍的呼召是更加重要的，他就会排列。所以呢，我现在走着的这条路，我相信我不是第一个选择。所以我年轻想的时候，我就很不甘了哈。但是当我越走的时候，我觉得，甘不甘不是重点。重点是神要不要你这样。当我听了凯瑟琳库尔曼，他不是第一，不是第二，第三，他是第四，所以呢他这生也忠心走完他的路，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真的跟大家讲，就是说神不选择金器银器，神选择愿意的器皿哈。 OK， 好，那么呢再跟大家讲这里哈，那这位呢叫邝博士哈 ，Dr. Don Crum， 应该是这样拼吧 ？OK， 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呢，他说呢，凯瑟琳库尔曼被神重用，一定有秘诀。你们要知道他被神重用的秘诀是什么吗？大家想知道吗？牛肉面。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可能有些说你会说，哦，这个牧师有医治的恩膏，那个牧师有神迹的能力，那个牧师有敬拜的恩赐，那个牧师有带人上天台的恩赐，可能你会这样讲这样讲。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凯瑟琳库尔曼他有一个欢迎圣灵来的能力。哦，这个是什么来的？这个是一份的关系。那打个比方哈、哦，打个比方啊、哦，打个比方哈、哦，打个比方啊、哦、，OK 啊、我们就这样讲哈、哦，我们就这样讲哈、哦、，OK， 今天我想问一下切莫哈、哦，如果我想你来到邀请哈、哦，我想你来到邀请，邀请月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你可以帮你邀请得到吗？你觉得？或者我说，恩宠哈，如果我要你邀请哈，邀请月耳牧师，就是我的那个我的那个玩伴哈，我的小时的玩伴，来到我们当中，来到带敬拜，你说你邀请得到吗？切莫说他邀请不到，恩宠说他也邀请不到，为什么邀请不到呢？因为他们跟你不是朋友。但是他跟我是朋友，所以我邀请他，他就会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朋友。同样的，为什么他可以欢迎圣灵？他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欢迎圣灵来到的能力，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他们有这种的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是朋友。啊，所以我为什么会放库尔曼凯瑟琳库尔曼牧师是圣灵的朋友？其实我查考过他生命的很多的迹象，我真的觉得他称得上这个称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属灵传承哈、啊，从当然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会发觉凯瑟琳库尔曼他当然玛利亚牧师传承到麦矮梅牧师再传承到库尔曼牧师呢，他这份的传承就有点像是那种的不惧怕不害怕，然后呢直冲前锋先驱的这种的衣袍。但是呢凯瑟琳库尔曼身上又有另外一个衣袍，这个衣袍我相信很可能是在他姐夫传承给他过后呢，再从他再发展传给新班尼，再传给这个大卫牧师哈，所以就这样传承下来。但是如果你真的看了凯瑟琳库尔曼他这样的传承下来呢，到新班尼牧师的身上的时候，已经没有像他那个年代那么强烈。因为呢你看凯瑟琳库尔曼牧师，如果你看他有邀请圣灵的能力，这是一回事，还有呢他真的能教哦、你看到他的能写真理的腰带，你就知道他很多东西他真的能传承交出去。但是呢到了新班尼的时候，他能传承出那个医治或者神治圣灵的来到。新班尼牧师也是一位非常深爱圣灵的一位神的仆人、哦、但是新班尼牧师教的话呢，你就可能听十次你就都很难明白，这是真实啦，这是真实。所以那个传承会越来越薄弱，或者是越来越不一样啦。当然现在如果传承到大卫牧师，或者再传承到真以诺好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它更加薄弱了，对吧？但是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恢复啦，慢慢的恢复啦啊。当然我再跟大家讲了，如果说一天我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在我坟墓就写上圣灵的朋友真以诺就可以了哈。当然这个是讲了啦，但是我觉得死了就一了百了，以后死了你就用火杀我的骨灰，杀完骨灰剩骨灰你就撒在河边，撒在海上，或者撒在水沟也算了，无所谓，因为我觉得人死了就回到天父的身边，没有什么所谓了。OK， 这不是重点啊。那其实呢，如果讲凯瑟琳库尔曼他的传承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班尼牧师还有 Billy Bragg 牧师哈，这两个是最有代表性啦啊。这两个他们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是带敬拜，也是医治发生，也是教讲见证，也是蛮类似啦啊。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接受传承的时候不要只接受一份，我们要接受多几份，甚至我们要来到发展出自己的，不然的话你就是被人看就是说，你就是凯瑟琳库尔曼第二号， 或者第三号第四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一定要发展出神给你的独特，我觉得这才是美好啊。当然凯瑟琳库尔曼牧师也写了那个年代他也流传下来很多书啊，就比如说God can do it again， 或者是 I believe in miracles， 或者是 The greatest power in the world，这些都把他当时很多很多的对圣灵的认识把它继续传承下来。当然另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传承，就是扑倒在圣灵里面，或者在圣灵的能力被击倒齁这样的这个呢，其实出自于凯瑟琳库尔曼的整个的传承里面。当然这样的东西也被很多的攻击啦攻击，我觉得被攻击也是应该的，因为确实很多牧师是用手推的不管是不是啦，反正不管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反正手一来，然后呢大力一点，或者吃榴莲吹气一下，你一定倒了哈。所以以后其实牧者们，你想要推别人的时候，你想一下你推别人的时候就有点像在帮助圣灵工作。当然啦，倒下去你会更有面子啦但是其实以后你不用啦，我教你，你不用推啦，没有圣灵也无所谓啦，你去吃榴莲哈，你吃十颗榴莲过后呢，你开始讲道。讲完道过后呢，你就大家都会倒了哈利路亚，来开玩笑了哈。OK， 好，那么呢我们简单的在这里带过哈。那圣经里面呢，如果你看了这么多人呢，我觉得这个亚伯拉罕应该是唯一一位被圣灵讲到是神的朋友的吧，应该是唯一一位了，应该没有其他了对吧，我觉得这应该是了哈。我找了圣经很多部分也没看到被称为讲圣灵的朋友的哈。那如果我们看圣灵的朋友，其实有三段经文我们要看一下哈。来，我们请自由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
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好，那么呢，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提到他是圣灵的朋友哈。圣灵的朋友，我们知道在旧约 Ahiv 是翻译叫爱情人、朋友跟可爱。还有，来继续帮我们读一下，
以赛亚书41:8，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的，够了。好，那在这里看到第二处提到是他是圣灵的朋友，我们再看第三处，来继续。
以赛亚书雅各书2:23，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Amen。 好，我们看到呢，圣经三处都有提到亚伯拉罕是圣灵的朋友哈。所以我今天就把亚伯拉罕的生命还有凯瑟琳库尔曼的生命，我们来结合起来，我们来找出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被讲圣灵的朋友哈，好不好？会是很好玩的哈。因为我觉得呢，如果我们只看凯瑟琳库尔曼的凯瑟琳库尔曼的这个见证，我觉得不够，我觉得我们要加上亚伯拉罕哈。摩西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是朋友，他只提到的是他用是别的词，而不是朋友啦齁。如果我没有看错啦齁，如果我没有看错啦齁，当然我也不敢讲100%只有亚伯拉罕，我说应该齁，我说我看了圣经，我觉得好像提到是神的朋友的只有亚伯拉罕齁，好像只有亚伯拉罕了，也没有讲肯定齁。但是讲到摩西的，他主要没有讲用这个朋友的词啦齁，你可以去查考一下啊。好，那么呢我们从他们的生命，我们就来看呢为何是他。那我们从五场的考试，及格不及格，其实紧紧相连跟紧紧相扣于什么呢？他能成为圣灵的朋友，其实很重要的点就是圣灵预备给他的这五大考试，五场考试啊。那第一场考试他考什么呢？ 第一场考试就是复兴聚会失败过后，库尔曼牧师被他的妹妹啊，应该是妹妹才对哈、啊，还有他的姐其实不是，应该是他姐姐跟他的姐夫啊，就被留在他的家乡。但是当时他不认命啊，他不放弃啊，他是一位渴望、热情、雄心勃勃的年轻女性，决心在复兴道路上开启他的篇章，掀起风暴。他的姐夫跟姐姐当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讲留下，你也可以讲抛弃了哈。那么呢他也算被抛弃了啊，其实啊，看你怎么看啊，看你怎么看啊哈。那当时他就把危机转成转机哈，他就不放弃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在这场信任的考试他过关哦。当时的他应该是就是说哇还这么年轻啊，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就得回到家乡了，对不对啊？但是呢这必使他成为一个青年的传道人就诞生了哈，所以他在信任的考试就及格了哈，在信任的考试就已经及格了哈。 OK 好，那么呢考试及格不及格哈，考试及格不及格在这里的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第8节这里啊，我们请主持人快速帮我们读一下哈。
希伯来书11章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希伯来书11章11节，因着信连莎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创世纪13章10-11节，罗德举目观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徙，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希伯来书11章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我刚才已经讲了嘛，我没有肯定的告诉大家他是唯一一位，我没有这样讲啊，我是说我查考了看了好，他好像是哈，好像是哈，好像是就是说这样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看那个经文呢，你看那个经文哈，刚才那个经文所讲的那个经文呢，他并没有讲到是摩西是他的朋友，他是讲说他们讲话好像朋友。我觉得这两个不一样啦哈，这个两个不一样啦，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嘛。那所以就是讲说，哎呀，我的次序被你打乱了，真的是，哎呀，我觉得以后有问题啊，就是问题就是周六才问吧，我周六才问吧，好不好？这是周六才问吧，周六才问吧，好不好？让我有个休息时刻吧，啊，休息时刻啦，好吧？
是耶稣，谢谢你给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你我能有宝贵是生命，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神灵指教了我，在我忧虑无助的时候神灵提醒了我。
主耶稣谢谢你，
主耶稣谢谢你给了我最好的朋友，因为你我能有宝贵是生命，
感谢耶稣哈，我的思路顿时被打乱，我的头有点有点混，没有啦，刚才那个经文呢，你讲的那个经文呢，其实我也知道，但是他讲的那个部分是讲他们讲话好像朋友，但是如果你看摩西，神称他比较多是那个。真的没有用那个朋友称呼他吧，我觉得我看圣经啦，我看是没有啦，但是他称他比较是说是一个叫什么呢，他用的词比较多是比较说是别的，比较多是好像是他是世上最温和柔和的一个人等等，这样的词比较多啦。当然我刚才也讲了嘛，我并不是讲说我是一定对，我只是想好像没有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有或者是有就是有咯，有什么所谓，反正我在这里也不是要去跟大家争朋友不朋友，当然我说就是说很明显的写在他的名字旁边的是圣灵的朋友的或者神的朋友的应该是亚伯拉罕啊，但是当然如果你说摩西是那就是咯，有什么所谓啊，但是如果你问我觉得好像提得更加明显的好像只有是摩西咯、哦、好像只有亚伯拉罕咯，就这个意思啦。所以呢其实呢也没问题的。但是其实呢如果有问题呢你就周六才问啦。那如果说呢如果说你觉得一些东西你不认同的，你就问一讲一次好啦，你不要一直怼，我怼多我也很难回答你，我思路都被你打乱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这个意思啦哈。所以我们继续吧哈，我们继续吧哈。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今天主要要把这个东西讲完，因为我觉得这才是重之之重哈，好不好？可以吗哈？大家可以吗哈？所以当然啦，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就是。很热情，要来到去告诉我一些经文，我觉得也很好啦啊、哦。但是呢就是说当你一直怼过来的时候，我无法应付无法应付齁、哦。OK, 好。那么呢其实如果我们在这里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说呢他当时候呢就是说他得到神的信任。那我们看到呢其实亚伯拉罕呢他在这生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创世纪都好，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因这信啊，然后呢他就什么离开本族本乡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这里讲到说因这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啊，他也还是相信神。那过后呢罗德他的侄儿来，对不对？那是他的侄儿的话呢他给他的侄儿先去选，知道吗？先去选地方，所以呢其实他可以先选的，为什么要给他的侄儿选？他的侄儿选择更好的更滋润的平原，对不对？然后呢也看到最后呢希伯来书是一章十七节的，他因这信然后呢被试验时把以撒献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他在信任的考试他过关，他及格了齁，他过关的及格了齁。OK, 好那么呢 那么呢，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我们看这里的这里的摩西哈，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他也是学习相信的功课哈。我们看到呢，第一个在王宫的第一个40天，摩西要学习去相信这位神。第二个旷野的40年，摩西学习让神相信他啊。第三个40年，摩西在他的相信与他一起同工啊。所以这是摩西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一开始是我们学习你相信他了吗？第二个是他相信你了吗？第三个是你可以在他的相信与他一起同工吗？啊，与他一起同工嘛，哈。所以，所以看到他的整个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于让神相信他。如果你问我自己呢，我在我的成长的阶段也是同样，第一个阶段我学习相信他，就好像今天圣经跟你讲11。你失忆了吗？圣经跟你讲饶恕，你饶恕了吗？圣经跟你讲说要爱，你爱了吗？圣经跟你讲说跟你讲说要来到去活，把神的爱可以活出来，彰显出来，你彰显了吗？所以这是你对他，如果你对他相信，就对他的话语也要相信。那第二阶段呢，是我们学习让他相信哈。第一是我们学习相信他，第二阶段是我们学习让他相信啊。第三个阶段，我们学习在他的相信与他同工。所以当你第一阶段过了，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学习让他相信。他托付你的，你做了吗？他交代你的，你忠心了吗？他让你来到去执行的吗？你真的付上你一切的代价去执行吗？这个部分你会发觉啊，你会发觉啊，你会发觉这个哈，你会发觉这个啊，就是我们的成长就要这样走过。所以一开始是你相信他了吗？第二是他相信你了吗？第三是你可以在他的相信与他一起同工吗？哈，这是第三个阶段。那么呢，我就讲说信任的信任的考试及格了，那么呢，我相信他相信你，你才能成为他的朋友。所以如果你第一关都没有过，那么你相信我，你很难成为他的朋友的，因为你都不相信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都会走过这样的过程。你看亚伯拉罕是，摩西是，或者是凯瑟琳库尔曼牧师也是，同样的我们看到我也是，对不对？那接下来呢，你看到第二场考试，第二场考试他考什么呢？就他父亲的离世，加上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才女难过文武双全难，对不对？那么呢，在他28岁的时候，他就得独立带领自己的教会，爸爸离开他，属灵的闺蜜也离弃他，所以独自的时候需谨慎，闺蜜离开的时候得刹车，这很重要哈。那么呢，这就是他学习孤独忍耐的考试，但是他不及格哈，他不及格啊，特别是他爸爸去世了。那过后呢啊，他就遇到了这个帅哥，这个帅哥呢让他痛苦哈，让他难受，让他难过，让他不容易的走过哈。那么呢，我们主持人今天静言一下吧，今天静言一下吧，我的次序一直被打乱哈，静言一下啊，静言一下啊，今天，静言一下吧，今天静言哈。好，那么呢，他在这里呢，他的过程就是走过的，就是他，男才女貌，然后呢，天作之合，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到最后他，可能已经显露了成为别人的小三哈、哦。那么呢，孤独忍耐的考试，他没有及格，他没有及格这个考试。所以呢，你看到他这个没有及格的考试，他孤独 一人走到他生命的最后啊，然后呢他付上他的代价啊，就是他荒废了十年来结束他的错误。你看嘛，他站在这个高度的时候呢，他站在这个高度的时候，神对他的这个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当他做错了这个决定过后，他是用十年才能解决掉他的错误哈。所以呢，他到最后他是孤独一生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所以呢，我们每一位呢，如果你要成为圣灵的朋友，你一定会经过孤独与忍耐的考试。有些人可能可以过关，有些人过不了关。过关的当然我为你感恩，但是如果你没过关的话，你就会发觉到那真的是你很难走到成为圣灵的朋友哈，你很难走到成为圣灵的朋友。所以我们可见的呢，就是在于考试及格不及格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于孤独忍耐的考试。如果说你要成为圣灵的朋友，你一定要走过孤独与忍耐的考试啊，一定要走过这个孤独忍耐的考试。你看亚伯拉罕当年他神叫他离开本族本乡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错误。其实他离开本族本乡，他带上罗德，其实是错误的决定来的。如果你真的查考圣经的话，然后呢，你发觉他神叫他离开本族本乡的时候，他当时候是65岁。那么呢，过后呢，神就叫他离开本族本乡，他离了，他走了，他不在了。但是到最后，神几时才开始跟他去显现给他，去拜访他，并告诉他说他以后要成为大国的这个落实点啊，是多少年后？是34年过后。所以这可见得呢，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离开本族本乡，亚伯拉罕等了34年过后，神才再次的向他显现。之前有在异梦跟他说话，有在异象跟他说话，但是呢到这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并且到他的家前访问他，过后告诉他说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孩子要生出，你要生在于你的萨拉90岁的高龄要生出孩子，是34年过后。所以呢，如果你要成为圣灵的朋友，你必然来到走过孤独与忍耐的考试。当然在希伯来书同样这里提到呢，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这样亚伯拉罕既忍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看到在这里的，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时也是经历过这样的孤独与忍耐的时刻。所以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记得我在神让我走过旷野，走过沙漠的这个时间，当然我的旷野跟沙漠跟他们的性质有些不一样。我的旷野跟沙漠是在于我曾经跟圣灵来到去在一起九个月过后，然后呢他就渐渐的远离我，离开我，离我一段的距离，慢慢离我离得越远，到我再次的回到跟他那份的关系的时候是十年过后。我知道什么旷野，我知道什么是沙漠，我知道什么是忍耐，我知道什么是在那种的孤独，就好像每天你吃饭没有味道，你喝水没有感觉，你不知道你接着去应该何去何从再走，这是第二场考试。接下来他的第三场考试就是我讲的，就是在于出门防狼防狗防贼防导游，婚姻防赌防毒防妈宝防大男人防伏地魔防闺蜜男，还有防绿茶女，这是天使加进去的啊，还有防渣 渣男，对不对？所以这场考试我们知道他总共花了就是10年才能离婚哈，所以呢错了就改，误了就认，他总会给我们机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场考试他考什么呢？他考的是知错悔改的考试，他及格了，他及格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他最终他做了这个决定，就是离开他的丈夫过后呢跟他离婚。所以当时候他就说，主啊，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对你的爱。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亚伯拉罕如果当时候他被指示离开本族本乡的时候是75岁，但是神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是99岁。那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离开的时候其实他不应该在罗德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呢，神之后什么时候再次跟他讲话，是罗德离开他过后，罗德离开亚伯兰过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吗？所以当时候其实有时候错，我们做错的决定我们就改过来，我们走错的路我们就改过来。人非圣贤，谁会无错呢？你说对吧？所以知错悔改的考试，我们应该在这个过程应该是真的是可以来到考试让他及格。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在我生命的生涯里面我也经过这样的考试了，当然。但是你看，如果你看彼得的时候呢，彼得当时很大声的，而且很自豪的说，谁都离开你，但是我不会离开你。但是我们看到呢，当时公鸡叫了三声过后，他终于发觉他错了。那过后呢，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呢？耶稣没有惩罚他，耶稣也没有拿藤鞭去追他。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再次的用爱把他呼唤回来。公鸡叫了三次，他同样用了三次的呼唤，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再次的呼唤回来哈，把彼得再次的呼唤回来。我的人生我也走过这样的一个悔改知错的考试哈。我记得那时候我很年少，我在教会才10几岁，那么呢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我又是这个的主席，那个的带领，那个的什么之类等等，所以服事到特别累了。那么呢我就跟牧师讲，我说我当时还小就不会讲啊，我就跟牧师讲说，牧师啊，我真的要离开教会了。牧师把我臭骂了一顿，臭骂了一顿过后呢，那是年轻方刚，所以我也骂了牧师一顿。结果呢，我算是半赶半自己走离开教会。离开教会过后，牧师就跟全教会人宣布我是个大坏人，所以我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得经历当时的朋友每个都把我当成是坏人哈。那过后呢，我就开始去流浪，我流浪了不同的教会，我流浪了教会，流浪了满一段时间，结果我没有找到适合我的教会因为可能在这个教会太爱这个教会了，到最后我找不到适合的教会。那么呢过后呢，我就跟了一些坏朋友坏朋友呢，他们就带我去蹦迪了，他们就带我去我们没有做什么大的坏事，但是就做了很多很狂野的事啊。当时候读的中学就带我去蹦迪啦，带我去酒吧啦，带我去哪里去哪里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间过了一段时间过后，我就说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又回到了教会我回到了教会。所以我这样的过程过了大概可能半年左右我就回到了教会。回到教会过后呢神就告诉我说什么呢？要我回到我的母会要我回到我的母会当时候呢我就知道，错了就认，不对了就改，还是要走到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带着颤抖发抖的心情回到我自己的母会我就再次的回到我自己的母会那么呢所以错了就要改不对了就要把它转到对。所以我真的有时候我在去带领一些教会，或者给一些弟兄姐妹一些的 指引的时候呢，他就跟牧师吵了，就离开了教会了。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不管怎么样，你还是需要回到你的教会，先有这样的和好，以后的路以后再说。但是和好是一个必要的哈，所以我知错悔改的考试啊，同样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走过，凯瑟琳库尔曼走，牧师走过，我也走过哈。如果我们看第四场考试，就是他的新酒在新皮带，圣灵每天都在更新，每时都在苏醒，每刻都在复兴。不要用我们昨天的恩膏来服侍今天的神。电视转播基督教不仅仅是为了复兴和传播福音，跨入新的领域，它改变了基督教的信息呈现的方式。它第四场考试就是它顺服神，顺从神，它改革，它创新，它创意，它愿意来到去顺从顺服神哈。所以我们看到它当时候呢，就来到开始了就是基督教的脱口秀啊，基督教的脱口秀。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呢，当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呢？啊，跟他讲离开本族本乡，他也离开了。跟他讲说要来到将他自己的儿子来做献祭，他也献祭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什么呢？他是顺服、听从、跟随神的话。当时候，他也是一个第一次的开荒，因为当时候呢，没有人这样做的，离开本族本乡，又将自己的儿子献上，所以他完全算是一个先锋跟一个先驱，做了第一波的改革。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以撒、雅各、以色列，你说对吗？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是顺服顺从的来到改革、创新、创意的来到做这样的突破点啊。所以关于顺服顺从的这些功课呢，我真的跟大家讲呢，那其实如果你看今天在于顺服顺从神，我就走下，我走了90多个国家，那么呢，走了这90国家，你说我有怀疑过吗？你说我有很多的不确定过吗？你说我有里面的等等，我告诉你都有。但是呢，在走着我就不断的，他讲一句我就走一步，他讲一句我再走一步，这样走。那其实在于这样的走导呢，可能在西方以前都有，但是呢，以前有哈，或者是也是很少，但是在东方呢，对于走导这样的东西，越是少之又少。当然今天你看到很多人讲他去哪里走导，去哪里走导，但是我要讲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多少，是十几年前，而不是现在，而不是刚刚，而不是去年，是十几年前。所以这是一个改革性，这也是一个创新，这也是一个创意，这更是一种的顺服与顺从。所以呢，我们走这条路有你喜欢的，有你不喜欢的，当然是如此啊。所以当然旅游是我喜欢的，所以我愿意走我也走，但是当然我有很多的走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疑问跟很多的疑惑，但是走下，我走了90多个国家。同样的，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滴滴云端呢，其实滴滴云端呢，我们打破了很多传统，我们也传递了很多真理的腰带，我们同样的也用了真理的腰带，也鞭打了很多宗教徒啊！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拦阻，还有邻里的拦截啊！今天我一开始讲了敬拜的时候，一开始那时候讲了很多真实的话啊！我相信宗教的灵会有很多的拦阻，特别在属空中的领域，因为他不甘他被打，他不甘他被暴露在光中，所以宗教的，难怪我感觉到好像整个思路很被打乱，整个的思绪 也很被搅扰哈，所以我相信是宗教灵在作怪哈，宗教的灵在作怪哈啊，所以我觉得也就是说也不关系到谁在打字，也不关系到这点，我觉得可能只是整个属灵的层面哈啊，所以让我想到了哈，所以如果你问我呢，开始滴滴云端这个是不是我喜欢的，我会告诉你不是我喜欢的，我喜欢自由，我不喜欢被绑着，我不喜欢每周都要定期的上课，我不喜欢每周都要定期的不只是上课，还要来到负责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的长大。我们圣灵系列结束了过后，我又要想跨年系列，或者是圣灵系列结束过后，我又要想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这个犹太新年系列过后呢，又要想是什么呢，又要想是这个跨年系列的过后，又要想是贺岁系列结束了，又要想是灵的人生 44.0 的过后呢，又要再想是120计划等等等等。所以呢，其实如果在于这样沉重的一个责任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真的不是我想的。以前我们最多到这个教会3天5天我们就走了，3天5天我在带领人的教会，我负责到底无所谓，但是走了就是下间教会，我不需要对弟兄姐妹去来到做一个属灵工程师，帮你策划，帮你计划，帮你安排，帮你不断的有更新创新改革创意的课程，不断的帮助你一步一步的去突破。所以你会发觉只要你在滴滴云端，你从泥土系列一直跟到现在，你一定会发觉你现在不一样的，你一定会发觉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你一定会发觉你忽然间比你身边的人更加懂属灵的事，更加成熟，更加的贴近神，更加的靠近神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责任，这也是我对我的服侍的一个中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就是说，我不能只是教一堂课过后呢，你学就学，你不学就不学，我不能，我得计划完整个的思路，整个的思绪，整个的一年的行程，帮助你长大再长大，最起码以后我见主的时候，我交得出我的账，最起码我能跟主说我忠心了，我良善了，我最起码见主的时候，我跟凯瑟琳库尔曼牧师讲那句话，就是说主，我你知道我已经尽了我一切最大的努力来到献上我的忠心。所以我明白了，原来刚才讲了很多真实的话，却来到也招惹了很多宗教的灵了哈，所以也感谢主，就我终于弄明白了，不然我觉得怪怪的，什么东西在影响。 OK， 好，可以了。自由，把聊天的部分打开吧。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的部分了哈。OK， 好，那么呢，而且呢，每次用的这个真理的腰带来教导了大家，或者鞭打了大家，过后呢，还要什么呢？想办法去安慰大家，想办法去摸摸大家，想办法来到去建立大家哈，或者是来到去医治大家这样。所以你以为真理腰带好玩啊？真理腰带一点都不好玩的，我告诉你，所以到最后呢，还要去安慰，还要去鼓励，还要去什么之类等等等等啊。OK， 好，那么呢所以我们知道了哈，顺服的道路，你会发觉有一些是你喜欢的，有一些是你不喜欢的，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到最后你能称为圣灵的朋友了哈。所以我发觉今天应该是宗教灵在作怪了，宗教灵，我刚才觉得我整个的思绪都被混乱哈，所以不是你们打的文字影响到我，而是整个的这个的灵界的影响。我觉得宗教的灵刚才给我骂到太多了，讲了太多真实的话，宗教灵在反扑我啊，所以我现在的思绪就明了了哈。好，感谢主，真的需要大家更多的祷告啊。所以刚才有一个问题问说呢，今天在复习吗？没有，今天绝对不是在复习，今天是在把上周的教导继续的晋升，而且把秘诀告诉你，你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 OK，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他透神透过他施行无数的神迹奇事。他说这些神迹奇事和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他神透过他让弟兄姐妹经历圣灵的充满、浇灌、恩膏、能力。他不允许摄像，他不允许拍照，只允许分享见证。他不显露，他不领掌声，他不占荣耀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他的职业生涯里面真的彰显出那种的，就是他知道他是主人。他只不神是主人，他只是仆人，他是国王，他只是管家。所以我们看到这点东西，他的整个的动机是纯洁、纯净、单纯，还有他知道他是谁了啊。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话呢，我们看到他对神也真的是很单纯。如果不是的话，神不会跟他讲一句他就走啊，也不会是跟他讲哎，把以撒献祭，他也去献祭。过后呢，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呢，你看到当时候呢，那个战是他打完了，诛杀了，对不对？他还要把十一分给这个耶路撒冷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只是这样，他也真的很单纯。如果不是他太太说，哎，来，你跟我的使女夏甲同房，生个孩子，帮助神一下吧，他也做。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单纯，对不对？在我觉得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绝对能看到他是纯洁的，他是单纯的，他也是把神当成是主人，他也知道他是仆人的啊。所以我们在凯瑟琳·库尔曼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他真的是那种紧紧不倦的努力塑造自己的事工精致专业，尤其是不恍惚的形象啊。所以我们真的在他身上真的学习很多，要不然他不会常说不是凯瑟琳·库尔曼但是圣灵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他这个很特别的这份的礼物啦哈。所以在这个考试当中，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多年前神也给我类似这样的考试，就是在一些大会的时候呢，神就让很多人去排队祷告。那我这行是没人要排的，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条水能不能的，对不对？这个年轻人能不能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有些被拉到我的队的，他们都很不屑的那个感觉哈。但是呢，旁边我的那些牧者呢，哇，都什么呢？一按手人家就倒地。因为为什么呢？都是按头嘛，不管有没有圣灵恩膏，反正按一推就倒地。那么呢倒地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盼望倒地就最好滚多一点点，倒地最好摇多一点点，所以我们就自嗨自爽，就觉得哇，自己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是每个神的仆人都要过关的。如果你身上是真的有恩膏，如果你没恩膏就没话讲啦。你们恩膏人家都不倒就没话好讲吗？如果说你身上是有少许的恩膏能力的话，你会发觉我们一定里面一定想说，哇，他滚多一点，他叫多大声一点，他喊大声一点点，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我们很厉害。所以我们一定会经历过纯洁、纯正、单纯的这个考试，这是必然。所以我上周有给大家看这个话，对不对？我有给大家看。那我也跟大家讲呢，就是说他是跟库尔曼牧师的一个很大的对比。但是呢，有些弟兄姐妹呢
Pastors, are you ready? You want something? Take it! That's your sinner.
有些弟兄姐妹呢就反而就很想去找他的视频，然后呢很想去，就哇，这么有恩膏的哇讲员啊，哇，我要这样。那我会告诉你我不大赞成的啦，因为我觉得我更加欣赏凯瑟琳·库尔曼牧师的这个道路。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否做一些东西做过火了，或者有些东西我们做是不是在炫耀给别人看，或者证明给别人看，我觉得很值得我们重新去思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我们很重要的点说，我们很重要的这几个点呢，就是这些考试的及格注定了他成了圣灵的朋友。为什么是他？因为五场的考试及格不及格紧紧相扣，紧紧相连与他的生命。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考试及格了吗？如果我们看他为什么能成为圣灵的朋友，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别人， 因为他有这五大的特质，因为他在第一场考试信任的考试他及格了，因为他在孤独忍耐的考试他及格了，因为他在自作悔改的考试他也及格了，因为他在顺服顺存的考试他也及格了，因为他在纯洁纯净的考试他也及格了。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他的老爸是主人，他只不过是仆人。所以我们在他的五场考试里面，我们继续晋升的时候，我们晋升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他在这五场考试的及格，也同样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可以看到类似的考试。原来在圣经当时3000多年前写的这本书，亚伯拉罕经历的考试的这个的重之之重，关键于信任、孤独、忍耐、知错悔改、顺服顺从、纯洁纯净单纯，同样的发生在凯瑟琳·库尔曼牧师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重点了，这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是凯瑟琳·库尔曼。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五场考试，就是因为这些考试已经注定了他必然成为圣灵的朋友。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你已经经历了个神对你信任的考试了吗？你已经经历了孤独忍耐的考试了吗？你已经经历了知错悔改的考试了吗？你已经经历了顺服顺从的考试了吗？你已经经历了纯洁单纯的考试了吗？你已经经历了他是主人你是仆人的考试了吗？所以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要加油，我们要努力。所以呢，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重之之重。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看到，我们也在库尔曼牧师身上看到，这一定不是偶然的，你相信我哈。一定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哈。所以我们真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应该宗教的灵一定是不想我们来到去明白怎么成为圣灵的朋友，所以呢他才在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激昂了，分享了好些关于宗教的东西啊，所以呢当然当时候一定有弟兄姐妹你听了你很恼火，你很生气，甚至你想要打我的，我写报单一定有，我写报单。你说那时我没感觉吗？我都感觉到啊。但是呢我就讲随着这个课程晋升无所谓，慢慢会胜过，但是过后发觉到我那个灵还是在作怪啊。所以没关系啦，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加油了啊。刚才我觉得我也被影响，对不对？但是没关系啦，我们就是知错就悔改，就能改，就转过来就得胜了啊。加油，安静啊，我们一起加油，我们都是软弱人。我们刚强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位非常爱我们的神，伟大的神，强壮的神。所以在凯瑟琳·库尔曼牧师的身上，我们确实学到这个很重之之重的功课。但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一开始讲的那段话，绝对发自我的最真诚的内心。如果你还是带着悲苦来到你的面前，你还是带着那个我是无用的仆人，悲苦的仆人，我是极大的这种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你肯定在宗教里面啊。这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直接告诉你，你就是在宗教里面，确实是这样。但是当然啦，你会生气啦，你会不爽啦，你会骂我啦，甚至那时候你就想拿石头打我啦。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事实了的，我走过这个过程，我看过太多这样的过程。我如果说我去过的教会，我走过的这些教会，我少说了， 如果一年呢、啊、我这样走出去啊，一年我这样走出去呢，每个月我大概去五所教会了啊，五所教会，然后呢一年下来就是60间教会了，对不对？60间教会的话，我走10年就600间教会了，对不对？然后呢不只是像600间教会，我在每间教会10年就600间教会嘛，对吧？每间教会我带聚会3天到5天，如果你乘起来，我带了几千场圣灵的聚会或者恩膏的聚会，看这些东西，我发觉还是非常准确的啦哈。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还是在这种很宗教的辖制里面等的。你真的很难成为圣灵的朋友了哈。啊，当然，我讲这些话，我也是准备给人家钉十字架的啊。但是我却告诉你，耶稣在圣经里面，他真实是这样的，来到骂法利赛人文士的啊。所以我真的鼓励你，就是说，如果你听了，你真的极大的不舒服，真的很想贬我的，那你真的跟神承认，你跟神讲对不起，神，我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不是你要贬我，是有宗教灵在作怪，要攻击等等的哈。啊，当然，如果你听了不舒服，我真的是跟你说道歉啊，对不起啊，让你听了不舒服。但是如果下次我还是会讲，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表面，我们要晋升，我们要走得更深，我们要真的成为圣灵的朋友了。所以呢，今天如果你在于信任的考试，如果说神在预备你的考试，就努力的过关吧。如果神准备你在孤独忍耐的考试，你就努力过关吧。如果你在知错悔改的考试，特别是在宗教的捆绑的，你真的是跟神讲，我不要再做这种虚假假冒谎言的东西，整天在别人面前装到自己很属灵，整天在人家面前装到自己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要大家来到去尊崇你，大家来到把你放在高位等等，每次人家一称赞你就好像飞起来，人家一讲你不好，你就好像很这个，这都是宗教的情况等等。承认他，悔改回转，然后呢真的跟主说，主，我要考试过关，还有顺服顺从的功课也好好的去学了，因为神给你的功课一定是量身定做给你的，所以要你突破传统，要你来到去突破宗教的时候，你不要在里面再装假做假的东西了，真的跟神说，我顺服顺从，我改革，我突破，我创意，我创新，我革命，这真的是才是众志之众。还有纯洁单纯的考试，神一定是不断的给我们这个考试的，神一定不断的试验你，试验到他相信你是纯洁的，他才愿意来到长时间的来到可感知的同在降在你的身上。我想我们在凯瑟琳·库尔曼牧师的身上，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点都是如此真实的来到发生。所以我想我们真的今天我们再没有借口说我不会成为圣灵的朋友，但是这个都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凯瑟琳·库尔曼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功课。这不是一个可能，这也不是一个假设，这也不是一个我自己来到想出来的东西，这是在圣经里面找到的重要的原则，也是真理的腰带。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还是慢慢时代的。